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一，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海警称菲律宾补给船在南中国海珍以海域与中国船只相撞。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日星期一6月17号举行会晤，这个是中国总理七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
We ha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but it's important that we be able to express those, that we're able to be constructive about it.
阿尔巴尼斯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坦诚对话是这么重要。对澳大利亚来讲，我哋一贯主张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而李强亦都对记者系咁样讲噶。
我们都同意坚定正确定位，巩固中澳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我们双方重申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
我哋双方都同意要正确定位双边关系，巩固发展趋势，并以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关系。而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反修例运动五周年，社运案受审学生指监狱不会是一个终结，出狱女子继续支援同路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海警表示，一艘菲律宾船只和一艘中国船只星期一6月17号在具争议性的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仁爱礁附近发生碰撞。中国海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一艘菲律宾运补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措施。声明说，上午5点59分菲律宾的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的警告，以不专业的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该声明未有提到双方人员受伤或者船只受损的情况。菲律宾军方随即驳斥了中国海警关于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发生碰撞的讲法。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特立尼对记者表示，我们不会对中国海警虚假以及误导性的主张予以正面回应。他并且是补充说，他们不会讨论补给任务的行动细节，但是中国海警持续的侵略性行动加剧了该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军方表示，主要问题仍然是中国船只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存在以及是行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一举行会晤，这个是中国总理七年以来首次访问澳洲。两人会谈的议题包括贸易关系、地区安全以及被监禁的澳洲籍作家杨恒坤。李强的仅仅次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级别最高官员，这次的访问标志着澳洲这个美国安全盟友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之前两国关系因为外交防务方面的摩擦而陷入冷淡期，北京曾经封锁每年高达200亿澳元的澳洲出口商品。阿尔巴尼斯在会谈开始致辞的时候表示，他们是欢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以及发展，这次的对话令到他们对各自的利益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还说，澳洲和中国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亦都有着共同的利益。
We ha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阿尔巴尼斯表示，我们之间也都有分歧，这个就是为什么坦诚对话是如此重要。对澳洲来说，我们一贯主张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应该是尊重主权并且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在会后，李强对记者说，双边领导人举行的坦诚、深入而且是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达成很多个共识。
我们都同意坚定正确定位，巩固。
李强表示，我们双方都同意要正确定位双边关系，巩固它的发展势头，并且以积极的态度处理这个的关系。中国总理李强星期一在澳洲国会同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 政權的人權民主人士聚集在國會大廈外揮舞著旗幟呼喊口號，為了避免雙方發起衝突。澳洲維吾爾族婦女協會主席錢尼舍夫表示，對我們來說，在這處是為了那些失去了聲音以及面孔的人發聲是很重要，並且告訴我們的政府知，貿易不應該凌駕於人權之上。澳洲藏人社群協會發言人次旺圖登齋表示，藏人、維吾爾人、中國民主運動者以及法輪功，我們在這處是告訴澳洲總理知道，不能夠對中國政權採取一貫的商業往來，西藏境內的人權侵犯不能夠被忽視，我們是需要將人權作為我們同中國關係的重要一部分。中国武汉天娱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星期日表示，美国将它是纳入制裁名单是单方面行为，可能影响这家数据安全公司的外汇结算。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扩大了限制俄罗斯战争生产的制裁，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作出回应，打击第三方实体，包括几十家的中国电子供应商。天娱在向深圳证交所提交的文件当中表示，将它纳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名单的原因和详情还未有得到核实，公司将会积极尽快和所有方面系沟通，希望获得公正的解决。它还表示，天娱和它的海外客户之间的贸易是正常的商业交易，公司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国际商业行为。这家的公司表示，天娱未有在美国成立任何附属公司或者是分公司，在当地亦都没有任何资产或者是从事任何的商业，公司将会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有关方面的利益。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日表示，中国破坏台海现况。赖清德在台湾陆军官校，亦都是称为黄埔军校的百年校庆上面，对学员说，有台湾才是有中华民国，保卫国家绝不能够敌我不分，更加不能够向投降主义屈服。
最大的挑战是面对中国强势崛起，
赖清德直言，最大的挑战是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破坏台湾海峡的现状，是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为他们民族大业之伟大复兴。赖清德向军校学员强调，必须要坚守信念，维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美国驻高雄最高外交官张子霖亦都出席了这场黄埔建军百年纪念活动。根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发布的两份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当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核武库项目上面的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一，因为他们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对武器库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根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去年在他们军火库上面支出总计是达到910亿美元。该份报告和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另外一份报告都指出，核武国家正在大幅增加支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负责人帕克表示，他是认为可以说一场核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当中。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这个星期将会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星期一批评越南邀请普京访问河内，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提供战争宣传平台。在越南领导人多次邀请之后，普京预计在6月19号星期三和星期四访问越南。俄罗斯政府还未有正式宣布普京的行程，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多位越南官员已经确认这次的访问。报道指出，普京在两日的越南行程当中将会同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等高层会面。不愿意具名的越南官员预测，这次的访问当中两国将会宣布贸易、投资、技术以及教育等领域的协议，但仍可能有所变化。中国官方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房价格连续第11个月下跌，2024年前五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10.1%。 虽然政府努力抑制 供應過剩並且支持負債累累的開發商，但是中國房地產行業仍然難以觸底。根據路透社基於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計算，中國新房價格正在是以九年半以來最快的速度下跌，繼四月份下降 0.6% 之後，五月份的價格環比下降 0.7%， 是連續第11個月環比下跌，亦都是自2014年10月以來的最大跌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建议报复欧盟加征电动车关税，分析人士说象征意义大过实际。而凝聚公民社会被当局纪委黄雪琴、黄建兵煽动颠覆罪成，判囚5年及3年半。不过我哋会先嚟讲到反修例运动5周年，社运案件受审学生指监狱唔会系终结，出狱女子继续支援同路人。5年前嘅6月盛夏，香港爆发史无前例嘅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据统计截至到今年3月底，超過10000人被捕，當中超過4000人是學生，超過2300人需要為社運案承擔法律的後果。因為一宗社運案件，目前在法庭受審的20歲大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坦言，有擔心被判入獄，但無悔當年走上前線，一旦入獄，亦都希望在監獄充實自己，做一個更加好的人。他又說，監獄不會是一個人的終結。4年前因為一宗社運案被判入獄的中年女士則表示，當年因為年青人的衝勁令她走得更加前，她無悔入獄，出獄後仍然繼續支援同路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2019年初時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引起各界質疑修例之後可以將香港的疑犯引渡到中國大陸受審。至到同年6月的盛夏，爆發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反修例社會運動，其中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616撤回惡法大遊行更加創下超過200萬人參與的紀錄，佔當年香港常住人口接近1/3都有參與上街遊行，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最多人參與的遊行示威。不過林鄭月娥政府並沒有即時回應遊行示威的訴求，反修例運動大型遊行集會持續超過半年，和平示威升級至勇武抗爭，更加爆發多次嚴重的警民衝突。據香港警方統計數字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就反修例運動期間拘捕了10279人，當中超過4000人是學生。由2023年起已經沒有就反修例案件作出拘捕，被捕的人當中2961人已經完成或者正在經歷司法程序處理，其中2328人需要承擔法律後果，包括被定罪、簽保守行為等，其餘結案方式包括無罪釋放以及撤銷控罪等，佔進入司法程序被捕人數接近80%。今年20歲的大學生 Jack 目前正因為一宗社運案件在法庭受審，一旦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數以年計的刑期。
純粹就是由個逃犯條例他推出個修訂，然後就開始引起不同的爭議，包括會不會有人被送終，跟住之後其實這件事有沒有必要立是不是真的逃犯天堂樣，還是其實借一些以這一條即是那時候我們會形容為惡法樣又是推出來。咁當然你而家望返呢條惡法，對比起話而家新嘅啲法例，可能就會覺得新嗰啲法例更加誇張，但對於當時候嚟講就係好簡單嘅一個理念出嚟，就係、是、要阻止條法例。咁但係後尾係因為雷九號啦、雷十二號啦咁樣，跟住先至會衍生到個五大訴求出嚟。
由當初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參與者，阿 Jack 逐漸受到身邊的抗爭者感染，走得更前，更投入當年的社會運動，甚至勇武抗爭。
慢慢會想更加投入更加多在入面，甚至乎當身邊其他人，即其實環境影響很大，即如果身邊是沒有人出來的，或者沒有人走得前的，自己都未必會走得前，但當見到身邊其他人走得越來越前的時候，都會慢慢給了勇氣自己去走前一點，或者自己都會有種感覺，就是我都想出一分力咁樣。係，同埋當然啦，亦都最主要嘅原因啦，或者我諗好多人都會點解會行得越嚟越前嘅地方，就是、因為嚟自於警察。 當見到警察是越來越離譜的時候，自己也都會更加想去行前一點，或者都會更加認為就是啊，其實和平是不是真的有用呢？還是其實是需要用一些勇武的方式才可以是做一個更加有力的抗爭呢？是就是你說721和831對於警察看法是受很大影響。
反修例運動持續超過半年的大型遊行示威，至到2020年初因為新冠疫情爆發，當局實施限聚令禁止公眾集會，街頭示威逐漸沉寂。加上同年6月30號深夜港版國安法實施，半年後2021年初民主派大搜捕，初選47人案被控最高刑期可達終身監禁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加上《蘋果日報》等意見傳媒相繼停運，阿姐意識到預期思考怎樣去留港抗爭，更加實際的是思考怎樣在香港生存下去。
其中原因就是因為我當時候已經有案件在身，已經沒得離開香港了，這個其一。其二就是始終會對這個地方有很大歸屬感，即是家人在這裡，還有一路以來由小到大都在長大，去了第二個地方是不是一定好呢？或者其實自己留在香港可以為這個地方做的事會不會多過你離開香港，其實都是講緊是對這個地方的愛。
他又引用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的紀錄片《幸彤在監獄》的其中一句說話，監獄不會有一個人的終結。
這個問題是我每次去法庭都會想的問題，還有多少月呢？還有多少日子 的所謂自由時間呢？這樣是即我調回轉，我是倒數的，是而不是向前數的。咁但係講緊，所以其實我自己，我會希望自己就算坐監都好啦，都會有所成長咯，自己，即係都會成為一個更好嘅人，而唔係話俾監獄去體制化自己，又或者唔係話啊坐監跟住之後就個人就人生就玩完，我唔希望係咁樣，而希望都有啲辦法去增值到自己啦，或者令到自己喺某啲位都有所成長咯。
今年40多岁的阿猫，2019年参与反修例运动街头示威，被控非法集结判监3个月。他出狱之后不能够从事以往的职业，几年前同朋友合资开始一间小铺头。阿猫说他参加了多次和平的游行集会之后，当局一直没有回应市民诉求。直到当年的七一大游行，他在金钟立法会见到大批年轻人冲击，因为年轻人的冲劲令他后来在抗争上走得更前。
我成日覺得呢啲嘢唔應該由佢哋去做咯，係啊，我個當時都同我朋友講，我話其實我哋係享受個成果嗰批人嚟嘅，我哋呢個年紀，我哋呢一班人係享受個成果嗰批人，冇理由即係可以話最冇負擔就係我哋。
阿貓表示，當佢喺街頭示威越走越前嘅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有朝一日會被拘捕。他坦言无悔入狱，但是他见到最近一年中港通关之后，港人不想消费潮越来越炽热，当中甚至有当年曾经参与社运的香港人现在都移冲北上消费，令他感到当年不值得为这些人上街争取民主自由。
如果问心里问我，我说我不后悔去做了做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我不后悔，但是你现在再问回我，再望翻而家嘅人，我會話俾你聽唔值得。就好似我 friend， 我出嚟嗰日，我 friend 同我講嗰番説話咁樣，唔值得。
雖然近年香港社會氣氛變化好大，阿貓慶幸身邊仍有同路人互相扶持，加上當年佢入獄嘅時候得到民主派在囚支援組織嘅幫助，出獄之後呢幾年，佢亦繼續支援同路人。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欧盟宣布对中国制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官媒在上个礼拜五6月14号率先发难称，中国业界强烈不满，呼吁当局对欧盟制汽车、白兰地等产品采取反制措施，但中国官方至今尚未推出任何具体的报复性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对于北京可能的报复手段，在台北的远志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曾彦豪说，如果中方真是锁定欧洲制大排量汽车加税，就非常是令人玩味，因为这类的汽车量少，亦都多属于豪华房车或者跑车等价格敏感度偏低的车种。
其实现在欧盟的车大部分是小排气量，所以调涨2500cc 以上的，我是觉得大家过招的意味比较浓厚。
曾彦豪话：欧盟嘅车大部分系小排气量，所以增加排气量2500cc 以上嘅关税，佢觉得大家过招嘅意味比较浓厚，双方都喺度留后路，因为打贸易战对于中欧双方影响都好大。他认为不只是中国谨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课税幅度也很克制，在原有的 10% 的基础上加征最高 38.1% 的关税，虽然看似是增加了2至3倍，但就汽车业的成本结构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车商多年来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大众汽车和奥迪更加曾经是占据中国汽车市场的半壁的江山，就算近年占比滑波，但是超过300万架的年销量仍然是卖得火热。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亦都同意，中欧之间在汽车领域的互动不能够与中美等量齐观。他说美国政府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100% 的关税，因为美国市场60%是国产车的天下，其余多数是欧洲、日本或者南韩车，中国车市只是占 3%， 加征关税引发的冲击是很小。反观欧洲，大量的中国汽车入主是多到连中国车厂都进驻，因此加征关税不单止冲击到是深耕欧洲的中国车商，亦都恐怕让奥迪、大众等长年经营中国市场的欧洲车厂成为中国的报复对象。
中国大陆的报复在态度上当然很坚决，但是动作上应该不会这么大，因为美国跟欧洲两边同时开战，对中国大陆来说压力会非常大。
孙明德说，中国大陆在报复的态度上当然是很坚决，但动作上应该不会很大，因为美国和欧洲两边同时开战，指的是对电动车课税，对中国大陆来讲压力会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对欧洲可能是话讲得很大声，但是动作轻，对美国的话动作就会比较大一点。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亦都认为，欧盟加征的关税宣誓效果恐怕大于实时的效果。
中国的伤害会有，可是持续力可能是不足的。中国大陆经济在下行，所以它的经济胁迫的能力越来越低的。
王国臣说，中国报复的伤害会有，但是持续力可能是不足，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所以它的经济胁迫等能力越来越低。第二，现在农产品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必需品，如果是禁止欧盟或者美国农产品，就必须透过其他国家买更高的价格的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独立记者、女权活动人士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黄建兵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6月14日在广州宣判，法院裁定两个人罪成，黄雪琴被判有期徒刑5年，黄建兵则被判监3年0.6个月。两个人活跃于社交平台并参与网络课程培训，被列为罪证。外界相信他们利用专业知识致力维护人权，令到政府感到不满，甚至将两个人视为潜在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导。
黄雪琴和黄建兵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羁押接近1000日之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14日闭门宣判。两人化名司徒先生的好友对美国之音说，当日上午当局在法院门外加设护栏，现场有大批警察和便衣驻守，媒体和一般公众无法进入法院范围。
通往法院的门口的道路都被提前就已经
司徒先生说，通往法院的道路都提前被封锁，法院里面有超级多的警察，外面就有很多穿着白色衫的便衣和穿着红色衫的所谓社区志愿者周围转来转去。据他们了解，有传媒记者和各国的领事馆，尤其是欧美的外交官想说进入法院，但是都被阻止。法院裁定两人煽颠罪成，黄雪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人民币。黄建兵就被判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人民币。司徒先生说，黄雪琴当庭表明会上诉。2021年9月20日，黄雪琴原定启程去到英国修读硕士， 但是就连同为他送行的王建兵在出发前一日失联。同年十月，两人被正式批准逮捕，被羁押在广州的看守所。
他们在早期前五个月的时候都是在单独关押，其实单独关押基本
司徒先生说，黄雪琴、王建兵最初五个月都是被单独关押。其实单独关押大家都知道，即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是官方就没有用这个名义。警方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用这个名义，当时用的名义是疫情隔离，但是实际上是等同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官方不会在文件当中用到这个词的，因为过去几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词在国际上被大力谴责，认为是属于一种酷刑。黄雪琴、王建兵两个都有自己的律师，关注黄雪琴、王建兵的组织说，两人被羁押以来共有超过70名两人的朋友或者是家庭聚会参与者被当局传唤。
每个人至少被传了24小时，有些更多，有些可能被传唤十几天的都有，连续传唤。
两人的朋友司徒先生说，这几十人每个人最少被传唤24小时，有些人更加是多达十几日连续传唤。当局通过这种方式搜集证据来到编造伪证。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黄雪琴、王建兵的判刑超出他的预期。
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他们本来是无辜的。
周峰所说，他们两人本来就是无辜
的，
即使是关押一日都是不应该，但是按照中共的惯例，任何在羁押中的人不可能判刑比羁押的时间还短。他们已经在看守所三年几，就来四年，这个就是他们刑期的起点。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海外港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承接住上一次我们介绍过一位废墟专家之后，我们今次继续介绍另外一位的废墟专家。不过这一位的废墟专家已经移居了，去了英国了，他的足迹遍及全球，去过日本、台湾和乌克兰。他创立的组织叫做方形紫色，香港的一些废墟界称他为鼻祖，他的名字就叫做星 Chan。他首先回应最近大陆人对香港称之为废墟讲法，认为取笑揶揄当中尽管言之有理，但是重要的是作为香港人要从迈向衰退中政治觉醒。很多人都认为去玩废墟其实就是躺平，很无聊，但是在星 Chan 的眼中，废墟和政治是极度有关系的。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政府为什么不保育他呢？由得他变成一些废墟之余，有时都不止是废墟，直接由得他烂变成一堆乱石，你最后甚至认不到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因素，会不会想抹走一些历史，那我不知道，我也都不做无谓的猜测，但我只是看现实，原来是会这样由得他们，即是他本身是一些很需要评价的历史。
这位废墟专家曾经涉猎过日本著名长期的军舰岛，他说除了需要史实去完全相信之外，除了存疑，更加不会一面倒将历史二元对立，归类所有日本皇军就必定邪恶。
咁我就会深思，这个人其实他是不是会有杀过中国人，或者甚至杀过香港人呢？咁但是看他相片里面，其实他只是一个随行的军医，咁他可能够 日本人之余，亦都有可能会救中国人。
好啦，我哋喺度结束第一集有关声称嘅访问。喺第二集翻嚟啊，佢会继续介绍佢曾经去过台湾、乌克兰等地嘅废墟嘅。下一集节目翻嚟再会啊！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